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拟禁止美加边境新桥通车，敦促加拿大立即谈判。
中情局加快获取新技术来应对中共竞争。
国会将表决拯救选举法案，选民投票需出示身份证。
美国四艘潜艇将赴澳洲，真正目标可能指向台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川普总统警告说，要阻止耗资46亿美元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新桥通车。戈迪豪国际大桥是一条连接底特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跨国桥梁。这座桥梁在美国端和75号洲际公路交接，在加拿大端则接上安大略401号省道。大桥的工程于2018年展开，预计今年通车。川普说，这座桥梁在两端都归加拿大所有，而且建造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美国材料。总统还列举了安省不允许销售美国烈酒、饮料和其他酒精产品，以及多年来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征收的关税令人无法接受，使美国农民面临巨大经济风险。川普说，在加拿大对我们给予他们的一切做出充分补偿之前，我不会允许这座桥开通。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必须给予美国应有的公平和尊重。川普强硬说，应该立即展开谈判，美国至少应该拥有这座桥一半的所有权。他也再次严厉批评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和中共达成贸易协议，指出这将使加拿大不堪重负。
中情局周一宣布了一项新的采购框架计划，寻求加快获取突破性技术的步伐，以应对和中共的竞争。新的采购框架加上集中化的供应商审查和精简的 IT 授权流程，将显著缩短 CIA 从确定任务需求到获得操作授权的时间。此外，该框架还为 CIA 提供了清晰的途径，使其能够利用自身独特的权限获取关键能力，快速部署突破性技术原型，并对其核心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满足紧急任务需求。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优化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方式，利用当今最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将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情报挑战。在新的框架下，中情局将加快引入原型产品，以便让一线和总部的官员都能测试新的技术。该情报机构已和亚马逊旗下 AWS 和 Planetary Technologies 等公司在云计算和数据分析的领域建立合作关系。
为了防范非公民投票，共和党近期正在推动拯救选举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必须出示身份证明。不过，批评者认为，选举制度应该属于各州权限，不应该由联邦政府统一规范。目前，法案在国会面临来自民主党的阻力。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说，每个州都应该被允许自行决定，采取最合适的方式，确保选举自由公平。在纽约州，实际上已经有了选民身份识别要求。然而，加州众议员凯文·基利则指出，放眼全球，超过 90% 的民主国家都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件。如果你所在的国家不要求出示身份证件，那简直匪夷所思。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屡次阻挠法案的推进。本周，众议院议员们正在加大力度向参议院同僚施压。与此同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也打算采取快速通关策略，将法案并入预算案中，来寻求快速通过。
美军正在计划在未来几年最多部署四艘潜艇到澳洲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外界普遍解读，这项布局的核心目的是强化对中共的吓阻，让北京清楚地认知，一旦对台动武，所付出的代价将非常高昂。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预计最快在2027年 让第一艘潜艇进驻斯特林基地，并与澳洲及其他太平洋盟友进行更深层的军事整合。对于美国而言，这不只是象征性的部署，而是为潜在的中美冲突事件做好准备。目前美军潜艇主要依赖关岛和夏威夷珍珠港。防务分析人士表示，关岛距离中国过近，若冲突爆发，可能会先遭到导弹的攻击，维修和补给能力也承受极大压力。相比之下，位于西澳洲的斯特林基地距离战区较远，生存性更高，却仍能有效支援南海和台海行动。美国及其盟友希望让北京当局意识到，对台湾采取行动的代价过于高昂。美国潜艇不可以只是帮助澳洲巡逻北方关键的海上咽喉通道，在爆发冲突时，斯特林基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美国潜艇可以从这里封锁重要的航道，切断中国的贸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日本众议院选举高市早苗获压倒性胜利，中共为何焦虑，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周日出炉，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大获全胜，外界关注日本可能会推进修改和平宪法的进程，使军队正常化，这令中共恐慌不已，放出狠话。请听报道。
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单独取得316席，首次突破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获得足以重新通过参议院否决的法案，或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政治授权。相比之下，日本最大反对党中道改革联合席位大减100多个。高市的压倒式胜利被视为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也象征日本正式进入长期稳定执政时期。高市周日当晚表示，执政联盟已准备好着手修改和平宪法，并将推动重要政策转变。周一，他重申胜选赋予政府民意授权，将加强国防与安全政策，并着手修宪。对此，台湾国防研究员沈明士指出，高市取得三分之二门槛后，日本自卫队有望正式实现自我防卫与国防正常化，这很可能标志着战后体制终结。这次胜选同时开启了宪法第九条修改和紧急状态条款讨论，赋予内阁在大规模灾难和军事威胁下行使立法权的可能性。高市计划于三月前向国会提交宪法修正案，明确承认自卫队地位。日本政府已计划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2%，部署远程导弹与战斧巡航导弹，并于2025年3月已成立联合行动司令部。这次选举，中共公开支持的日本政党遭遇惨败，意味着中共在日本影响力遭受重大挫折，这令中共恐慌不已，放出狠话。周一，中共外交发言人警告日本，必须恪守和平宪法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避免重蹈军国主义，并重申捍卫战后秩序的决心。对此，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李世辉指出，中共过去依靠公民党牵制自民党，但高市已摆脱此限制，北京难以找到与其互动的策略。高市上任以来，面对台海与东海挑衅，强化国防，维护吓阻能力，显示日本对中共威胁不退让。沈明士表示，高市强硬立场可能让中共退缩，也促使美日合作更加紧密，并增加台日互动空间。知名媒体人石坂明夫则指出，日本将进入高市早苗时代，军事与安全政策正逐渐从和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日本的防卫角色将更明确、积极。中共过去打压高市，反而助其赢得民意授权，凸显外在威胁在日本选民心理中的影响力。 类似过去安倍晋三因朝鲜试射飞弹而胜选的情况。高市早苗胜选标志着日本战后政治格局重大变革，未来将加速宪法修订、国防现代化及区域安全部署，并对中日关系和台海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和伊朗关系持续紧张，双方上周五举行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当局隔天再拿异议人士开刀，展开新一波镇压。美国周一发布最新航行安全指南，建议悬挂美国国旗的商业船只尽量远离伊朗一侧水域。以色列也高度警戒，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将前往华盛顿与川普总统会晤。请听报道。
近日，美伊关系紧张局势升温，美国交通部海事管理局周一表示，建议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在不影响航行安全前提下，尽可能远离伊朗的领海。若伊朗军方要求登船，船员可口头拒绝，但不应采取任何强行抵抗行为。美方提醒，伊朗过去曾以涉嫌走私为由扣押邮轮与商船，并多次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该水道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任何冲突都可能冲击国际能源市场。在区域紧张升高的同时，伊朗国内人权形势也再度恶化。上周末，伊朗当局对异议人士展开新一波镇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知名人士活动家穆坎莫迪上周六被当局追加7年半刑期。穆罕默德长期为女性权利与政治犯发声，是伊朗政府的眼中钉。同一天，伊朗国营媒体宣称，四名改革派政治人物，包括曾任美国事务副外长的阿米纳扎德以及资深政治人物伊阿斯加尔扎德被拘捕。当局指控他们违反宪法，破坏国家稳定，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及美国勾结，煽动动乱。在外交层面，伊朗态度依旧强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上周日在外交政策会议上声称，伊朗不会在任何压力下放弃铀浓缩计划，并强调没有人有权决定伊朗可以或不可以拥有什么。在镇压行动升级前，美国与伊朗于上周五重启针对德黑兰核计划的间接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库伯出席了谈判行程，并于会后陪同白宫特使威特科夫及川普总统女婿库什纳视察停泊在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川普总统当天再次警告说，伊朗清楚后果，若不达成协议，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以色列方面也高度警戒，以色列外长指出，伊朗发展核武不仅威胁中东，也危及全球安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透露，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本周三前往华盛顿，并与川普会晤，商讨美伊核协议谈判议题。内塔尼亚胡认为，所有谈判必须包含限制伊朗弹道导弹，并终止对伊朗轴心的支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北约迅速推进北极哨兵，应对中俄威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千里追击，美军印度洋拦截委内瑞拉向中国运输石油的船只；
干预美国选举，中共代理人孙耀宁获刑4年；
黎智英遭重判20年，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中共；
访问中国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政治风波。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五角大楼证实，美军在印度洋成功拦下一艘油轮，这艘船涉嫌违反制裁，载着委内瑞拉原油准备运往中国，船名叫阿奎拉二号。这场行动从加勒比海一路坠到印度洋，几乎横跨了半个地球。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指出，阿奎拉二号是一艘苏伊士型油轮，从它在加勒比海被锁定那刻起，就成了美军重点监控对象。这次行动是美军南方之矛封锁计划的一部分。自从上个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方生擒之后，川普总统下令对委内瑞拉实施全面石油封锁。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船务排成资料说，这艘油轮装了大约70万桶重质原油，原本是要运往中国的。海格塞斯说，这艘船公然无视美国对受制裁船只实施的隔离检疫，因此美军从加勒比海一路展开追捕。目前阿奎拉二号已经被美军掌控，不过它的注册地还没有确认。
司法部周一宣布，加州圣贝纳迪诺县奇诺山65岁男子孙耀宁因在洛杉矶地区非法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并介入地方选举，被判处48个月联邦监禁。法官指出，孙耀宁长期代表外国政府行事，却没有依法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严重危害了美国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孙已于2025年10月就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认罪。根据法庭文件，约四年前，孙耀宁曾为一名南加州地方政客担任竞选财务主管，协助其参选市议会。该名候选人在法庭文件中被称为个人一，并于2022年10月当选为市议员。知情人士透露，该名匿名政客是阿卡迪亚现任市长王爱林。联邦检察官指出，孙耀宁还与另一名男子陈军合谋行动，陈军被认定为中共情报机构的高级成员，并涉及针对美国法轮功学员的相关行动，已于2024年被判处联邦监禁。 FBI 洛杉矶分局助理局长戴维斯在孙被起诉时表示，此案凸显了中共对美国持续进行的情报收集和恶意影响行动的广度和严重性。
周一，现年78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遭中共重判20年。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领导人纷纷发声，要求停止政治迫害，释放黎智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说，对该判决将行使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权定为犯罪，深表忧虑，而这些权利都受国际人权法的保障。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谴责对黎智英不公而且悲剧性的判决，他指出，判决凸显了中共为压制香港基本自由倡导者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彻底背弃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承诺。他敦促中共当局释放黎智英。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对黎智英的健康状况深表关切，要求立即释放黎智英，他说将迅速与中方展开进一步交涉，同时敦促中共遵守对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承诺。欧盟则强烈谴责中共对黎智英的政治迫害，呼吁立即停止起诉合法的新闻工作者。澳洲、日本及台湾等多国及地区政府也对黎智英的案件表达严重关切，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黎智英是英国公民，他否认对他的指控，并告诉法庭他是政治犯。他的儿子黎崇恩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而且要快，否则父亲会在狱中去世。
在访问中国后，英国首相斯塔默最近摊上了大事，他提名有争议的曼德尔森出任英国驻美国大使，而曼德尔森被爆出与美国性犯罪者爱泼斯坦关系密切，这场人事风波让斯塔默团队陷入了公关危机，也点燃了越来越多要求他下台的声音。首相府上周日表示，斯塔默的幕僚长麦克斯威尼已经辞职。麦克斯威尼承认，推荐任命曼德尔森为英国驻美国大使的决定是错误的，他损害了工党、英国以及人们对政治本身的信任。而斯塔默如果真的辞职，工党将立刻启动新一轮党魁竞选，选出新的领袖。 这个人也会直接接任首相，但他必须首先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并通过工党基层组织和附属工会的支持门槛。不过想逼退一位工党首相其实难度非常高，保守党从2016年到现在换了五任首相，但是工党超过125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罢免过一位自家在任首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迅速推进北极哨兵应对中俄威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CNBC 周一报道，台湾方面首席关税与贸易谈判代表郑丽君表示，此前已明确告知华盛顿，将约 40% 的台湾半导体供应链整体迁移至美国不可能。郑丽君指出，台湾的先进制程占全球产值近90%，是台湾数十年发展出的半导体生态系，不可能搬走。因此，最先进制程技术在台湾完整生态系下才能持续研发，也必须先在台湾设厂确定能够量产，企业才会理性评估赴海外扩展新的投资。因此，最先进的技术研发和制程一定是先在台湾。他表示，谈判当时已经告诉美方不可能以产能来做分配，但可以扩大美国布局。而且台湾与日韩政府出资的模式不同，台湾是透过企业自主投资2500亿美元，政府提供金融信保上限2500亿美元。台美双方要合作打造供应链，就必须以台湾模式才能符合双方战略目标，美方也给予正面的回应。这一立场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先前提出希望在川普任期内推动台湾 40% 芯片供应链赴美的目标形成了反差。尽管台积电在美国投资已经超过650亿美元，并计划扩大至1650亿美元，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迁移仍受制于技术、成本和劳动力等现实障碍。
据 CNBC 周一报道，全球订阅数最多的 YouTuber MrBeast 正式跨足金融科技。他本名是 Jimmy Donaldson，近期收购主打年轻族群的理财 APP Step， 旗下 Beast Industries 也因此首度进军金融服务市场。 Step 是一款为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设计的一站式理财 APP， 提供金钱管理、储蓄、转账、投资和建立信用记录等功能，并推出不收月费的 Step Visa 卡，目前用户已经超过700万人。 MrBeast 说，自己成长过程中没有人教他理财，因此希望通过 Step 帮助年轻人建立稳固的财务基础。收购金额并未对外公开。 Step 成立于2018年，投资方包括 Stripe 等知名金融科技和创投公司。 Beast Industries 说，未来将结合庞大的年轻粉丝和科技资源，为下一代提供更实用的理财工具。
据中央社周一报道，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研究指出，尽管 AI 聊天机器人可轻松地通过医学执照考试，但是在实际情境中未必能提供比传统方式更加可靠的医疗建议。研究的共同作者牛津大学学者潘恩警告说，向大型语言模型征询症状存在着风险，可能会导致误诊甚至延误紧急就医。研究团队设计10种健康情境，让近1300名受试者分别使用 OpenAI、Meta 或者 Cohere 的3款聊天机器人，并与使用搜索引擎的对照组比较。结果显示 ，AI 辅助下正确识别疾病的比例仅占约1/3，初值的正确率也不及50%，与传统方式没有明显优势。研究指出，差距源于人机沟通失效，人类常提供不完整的资讯。AI 也可能生成误导性的回应，相关成果已在 Nature Medicine 刊登。专家建议民众应以权威机构的资讯为主要参考。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周一访问卢森堡期间表示，北约正在规划一项全新的北极安全任务，以应对俄罗斯以及中共在当地日益增加的活动，强化高北地区的安全布局。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葛林克维奇在卢森堡访问时表示，俄罗斯和中共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为应对这一军事威胁，美国、欧洲正在迅速推进北极哨兵警戒行动，加强北极地区的安全。目前，北极哨兵行动已进入最后规划阶段，最快这周启动。该行动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直接规划执行，主要承担前沿警戒任务，及早发现逼近北极空域的导弹、战略航空器等潜在威胁。葛林克维奇透露，北极安全是北约秘书长日前在达沃斯与川普总统会谈的重点之一。他强调，因为中俄在北极持续存在，日益壮大，盟国越来越需要关注北极安全。该行动是未来北极安全的重要支柱之一，期待能为此做出贡献。多名消息人士也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北约就会启动北极哨兵行动。此前，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指出，北约正推动中的北极哨兵任务，正是向美方展示盟友已在格陵兰及周边地区加强行动的重要方式。他表示，北约国家接受并认同川普提出的安全关切，并希望借此表明北约已经着手应对这一挑战，且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已透露，自己曾与川普讨论过盟国如何协同确保北极安全，相关表态被外界视为缓解紧张关系的信号，但具体计划内容一直未对外公开。除了北极哨兵一事，葛林克维奇在周一还证实，美国与俄罗斯已同意重新建立军事对军事的沟通管道。他同时指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发动长程打击，重创关键基础设施，导致大规模停电，显示战事依然残酷。不过，他强调，北约各方正在持续努力，推动川普总统提出的乌克兰和平愿景。葛林克维奇说，我们正进行非常具建设性也相当有效的对话，讨论如何推动乌克兰和平协议，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这个目标。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这个春天你想找一个节奏舒服能真正放松的日本行程，那么一定要了解一下希望之旅在三月底四月初推出的日本樱花温泉之旅。
从东京出发，一路玩到富士山，再到京都、大阪和奈良，这不是赶景点的旅行，我们坚持走精品小团路线，吃的要道地，住的要讲究，更多时候我们是为了感受而停下来，让你在樱花下散步，泡泡温泉，在古城的街道慢慢走。
您会发现，这趟旅行不只是拍照而已，是真的让心放假。也因为这样，参加过的朋友都给了我们100分的评价。如果您也想体验这种有质感的旅行，欢迎打电话来询问，855-955-5227，855-955-5227。
另外，希望之旅还有台湾、韩国、欧洲、意大利、澳洲、越南等多条路线，期待跟大家一起出发。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